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第247期空中明慧周刊。
下面请听两篇大陆大法弟子关于绝食与反迫害的交流文章。先请听谈绝食和不该承受的迫害。先后有几位同修谈到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进行绝食的问题，我认为同修们谈的都很好，实在坦诚。对这个问题我也曾经想过，为什么要进行绝食，记得曾经问过也是大法弟子的母亲，为什么这么多人要采用绝食的办法，而且那位同修如果没有进行绝食，甚至会被其他同修认为是做得不够好。母亲说这是在维护自己的权利，你没看很多人在维护自己的权利的时候都采用绝食的方式。我当时没有说什么，只是每当在网上看到绝食的同修被野蛮灌食的时候，我都不忍心看。即使是不修炼的常人，他也可能通过绝食的方式达到维护自己权利的目的。作为修炼人，我们真的应该好好想想了。这些年我们为什么普遍采取了绝食的方式，被非法抓捕后绝食，是否是提高自己正实法和救度众生的最好方式？虽然每个人修炼的路怎么走没有整齐划一的做法，但我们大法弟子是否对师父讲的有关法理的理解还存在着不足与偏差，需要继续提高。师父在《转法轮》一书中讲到，有许多功法是经过了这样一个承传过程，所以它带有辟谷，有许多功法不带有辟谷。我们今天在社会上传出的功法当中大多数不带有这个。我们讲练功要专一，你不能够人为的想要怎么做就怎么做，你觉得它挺好你也想辟谷，你辟谷干什么？有的人觉得很好好奇，或者是觉得自己功夫高了能够显示显示，各种心态的人都有。即使采用这种方法修炼，也是要消耗自身能量来补充身体的，所以也是得不偿失。师父说，特别是我们在常人社会中修炼，你根本就不需要采用这种方法，而且你那一法门里没有，你也不能够乱来的。但你真要辟谷，那你尽管去修好了。据我知道，往往师父往高层次上传功，真正要带人的话，他这一法门里边有辟谷，可能会出现这个现象，但是他不能够普及，都往往带着徒弟密修单修的。我的理解是，拿我们功法来讲，通常在看守所等那样的环境下，并不是迫不得已要采用辟谷的方式，也就是说在那种情况下采用绝食的方法，并不能说那是我们大法修炼的一部分。当然如果说同修的心性到位了，那是什么奇迹都可能发生的。不就是有很多同修长时间不吃饭，但还是活得红光满面的，起到了正实法的作用吗？也有很多同修因为绝食最后迫使邪恶妥协，从而堂堂正正闯出魔窟。但我们不要忘了，即使是不修炼的常人，他也同样可能通过绝食的方式达到维护自己权利的目的。但我们更多听到和看到的是同修因为绝食而导致出现健康的问题，被野蛮灌食，甚至失去人身。可以说包括迫害他们的恶人都是对他们的勇气表示佩服的， 但我想，如果真的那么佩服，就不会那么残酷迫害了吧？至少从法理上讲，真能正念正行的话，那迫害就不会存在了，最起码迫害不会那么严重。当然，在这里也真是不愿说这话，因为相关的同修承受了太多太多的苦难，承受了很多完全是旧势力强加的大法弟子根本不该承受的迫害。早在2001年，我们在明慧网上都看到这样一种情况，许多大法弟子在劳教所等邪恶场所遭受了残酷的迫害，却仍未重视发正念和正念的作用，很大程度上只是被动地承受着、熬着、硬撑着，善良和人中的正面想法被邪恶钻着空子。2001年7月，师父发表了《正念的作用》这篇经文。师父在这篇经文中指出，我教弟子们发正念，是因为那些所谓的邪恶其实什么也不是，然而却由于大法弟子的慈悲被旧势力利用，他们保护下的邪恶生命有意的迫害，那么大法弟子所承受的已经不只是自身的业力，而是在邪恶生命迫害下承受着不该承受的，而那些邪恶生命又是极其低下的肮脏的东西，不配在正法中起任何作用。为了减少对大法以至大法弟子的迫害，所以我才叫弟子们发正念，清除他们对正法有益的破坏，从而减少大法弟子在被迫害中不应该承受的，同时救度众生，圆满大法弟子的世界。在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师父又说，如果真的能在困难面前念头很正，在邪恶迫害面前，在干扰面前，你讲出的一句正念坚定的话，就能把邪恶立即解体，就能使被邪恶利用的人掉头逃走，就是邪恶对你的迫害烟消云散，就是邪恶对你的干扰消失遁形。个人理解，我们大法的修炼是大道无形，为了我们的修炼和正实法，师父给我们讲了那么多的话，赋予了我们那么多的神通，那么大的能力，师父的正法口诀也赐给我们用了，而我们只要有一颗坚信大法的心，能不断地在法上达到要求，而不是停留在某一个层次的法理上，就会达到更加彻底、更加符合修炼人身份的反迫害效果。所以我认为还是轻易不要采用绝食的方式，除非真的迫不得已。即使采取绝食的方式，至少要用加强正念、多发正念、正念反制邪恶为主，同时向内找，放下执着，而只以绝食为辅，这样才能让世人和恶人更多地看到大法弟子的金刚威严，凛然正气，而不是太多的痛苦与超常承受迫害。有个别经历过绝食的同修看到这里，有可能会觉得别人不理解自己，在那样邪恶的环境中做到不绝食，只用正念化解迫害，谈何容易。可是师父不仅讲过难忍能忍，也讲过难行能行。我们如果真能放下到目前为止的反迫害中养成的固有观念，按照师父讲的去发正念，正念反制恶人，正念破坏那些旧势力强加我们的根本不该承受的迫害，应该只能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呢。因为我们在法上又提升了境界，我们更大了，邪恶更小了。我们本身就是宇宙大法造就的，世上的一切都是为我们大法弟子今天堂堂正正的正实法所开创的。世人有很多思想障碍，认为坚持修炼就会遭迫害，讲真相就会被抓，不如写个保证。这些状态是否反射出我们大法弟子在这方面的认识，以及我们的遭遇给他们留下的现实印象呢？迫害已经发生了，如果我们在反迫害中能给世人留下更多的正念反制恶人的传奇，留下更多正念化解迫害的见证，世人是否会更敬仰大法，更尊敬与亲近大法弟子呢？在讲真相的过程中，我的体会是，大法弟子本身的理智美好形象就是最有力的讲真相和弘法。如果我们呈现给世人的是更多的迫害，我想很多有缘人恐怕就是停留在同情大法的水平，而不敢进一步接近大法了。如果我们多采用正面积极的方式去反迫害，是不是对正实法和救度世人更有利呢？当然前提 是要在法上做事才行。在任何情况下，邪恶的安排和迫害我们绝不能承认，要不断地揭露曝光他们，同时我们也要不断地总结以前的不足，从而减少不必要的损失，真正地达到提高自己、正实法和救度众生的目的。放下了若干执着才写出此文，旨在同修们共同提高，有不在法上及偏颇的地方，还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也说绝食，几年来经常有同修提到绝食，我也想说说自己的认识。绝食是我们大陆同修720迫害以后反迫害中比较普遍的一种做法，对此多年来基本上有几种认识：一、赞同并身体力行；二、不赞同，认为是错的或不适宜；三、认为是反迫害各种方式之一，绝食与否都不能说是错，因人而悟，因人而行；四、认为大法弟子是超常的，那么我们反迫害就应该更重视采用师父指出的发正念清除邪恶，正念反制恶人，讲真相破除邪恶，而少用常人斗争中的绝食。其实常人中的许多事情都是有利有弊，利弊同时存在的，绝食既然是常人中的方法，也不能逃脱这个规律。那么我们大法弟子在反迫害时拿来采用也未尝不可，但效果如何完全要看采用者的心性境界。这就像常人中的物品，我们都可以拿来用，但用来做什么，能做出什么，利弊如何，常常会因人而异。那种把一个事情不是定为绝对的好，就是定为绝对的坏的思想方法，不是神传文化中的人的正常思维方法，而是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党文化中恶党为了政治目的而长期用各种方式煽动人们走极端，鼓励偏激与狂热所造成的影响。比如绝食，有的学员用了就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加重了邪恶对自己的迫害，甚至出现生命危险乃至失去生命。尤其是初期，有相当一部分同修绝食，或多或少的存在一些不够纯正的思想行为。可也有同修曾见到，在其被非法关押的拘留所，号里的两个号长之一，自称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党委书记，因涉嫌犯罪被关进来，以前专门负责迫害法轮功，在号里他负责看管一个绝食的60多岁的老年同修，他为同修念转法轮，10天里同修讲真相，否定邪恶的一切，面色红润，精神矍铄，第10天被释放。目睹这一切，他被震撼了，感动了，改变了，随即开始走进大法修炼，每天都学法练功，抄转法轮。号里的20来人都知道大法好，其中几人表示出去后就练法轮功。大法修炼，我们就是在不断修正自己中不断前行，在法中不断圆融自己的思想行为，对自己对各种问题的认识也会越来越纯净，越清醒理智，路越走越正，告别崎岖。风风雨雨7年多走到今天，师父法越讲越明，我们也不会认为大家都该是一种认识一种做法。心性不同，政务不同，行为不同，结果也不同。反迫害正念正行，绝食绝不是唯一的或必须的方式，不能执着，但发正念，正念反制邪恶，则是在迫害中大家都应该努力做好的。无论你是否绝食，同修们都是在法中逐渐成熟起来，用各种方式反迫害正实法。让我们记住师父的教诲，成熟稳定地走好今后的路。
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的文章，大法弟子必须修出非常宏大的宽容。读传统文化短文，有气量，受敬重，有感。 明慧周刊第243期传统文化专栏刊登了一篇耐人寻味的短文，有气量，受敬重。读后联想到目前大法弟子的修炼状况，感触颇深，现将自己的感想写出来与同修共勉。短文写的是东汉时期有个叫黄宪的贫贱百姓，因为他的学识与操守，特别是那过人的气量，而受到上至高官名士，下至平民百姓的敬重。黄宪的气量犹如千顷湖泊，澄之不清，扰之不浊，不可估量啊。黄宪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常人，却能够胸襟豁达，宽容大度，实在难能可贵。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是备受全宇宙生命羡慕的大法修炼者，我们将要成就很高的果位，而我们所肩负的历史责任又非常重大，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修出非常宏大的宽容。师父说，他们是什么心态呢？是宽容，非常宏大的宽容，能容别的生命，能真正设身处地地去想别的生命。这是我们在很多人修炼过程中还达不到的，但是你们渐渐地在认识，在达到，在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上讲法。大法弟子修出的宽容是非常宏大的，绝非常人的气量可比。东汉人郭林宗用千顷湖泊来形容黄宪的气量，而大法弟子要修出的宽容，不知道要比千顷湖泊大出多少倍，那可是无量星球、无量天体的容量啊。然而目前我们一些学员在宽容方面还修得远远不够，具体表现在学员之间所出现的矛盾冲突上。问题出现了，有的学员不是向内找，而是专挑别人的毛病，互相责备，互相戒备，互相之间排斥，无意间消减了大法弟子整体正视法救度众生的力量。本地近期就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为了营救被恶警绑架的同修，本地学员写了一篇揭露当地邪恶的文章。以往这类文章在复印前都交给本地一个文字能力较强的学员，让他在文字方面把关，可这次协调人没有这样做，原因是前段时间协调人与该学员产生了隔阂，还未完全解决，结果印出来的文章存在不少语病，在一定程度上使文章的作用打了折扣。显然这个本应该避免的失误，却因为协调人的不够宽容产生了，真是一个令人痛心的教训啊。宽容体现心的容量，是修炼境界的体现，有多高的心性尺度，就有多大的宽容。从某种意义上讲，宽容就是包容，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只要我们认真学好法，遇到问题无条件地向内找自己，去人心，用衡量别人的标准严于律己，用原谅自己的心态宽以待人，就一定能够修出非常宏大的宽容。
各位同修，现在是空中明慧周刊的弟子切磋整体提高栏目，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也谈怎样帮助同修。我的一位同修是97年得法的，99年720后放弃修炼七个月以后又走入修炼。前段时间这位同修身体消业时间很长，我们和他切磋，认为他从新修炼以来，讲真相和发放资料都做得很好，法也在学，正念也在发，他也知道向内找，从来不跟同修发生争论，可就是找不到根子上的问题，消业的状态越来越严重，直到有一天，他连发正念都做不起来了，腹痛难忍，强忍着剧痛给同修打电话，要我们帮他发正念。我接到电话后找了两个同修去给他发正念，发很长时间他好了，我们停下来，过了一会儿他又开始痛，我们又开始给他发正念，发了十多分钟，我总感觉他家里的环境不纯， 为了不打扰其他同修发正念，我慢慢地起身，走到书架前随便翻了两下，又到电视机前，看见下面放着一个纸盒，一看里面有邪党信息和描述乱鬼的光碟。我拿给他们看，大家顿时悟道，当即销毁了。这时他又好了，我们切磋了几句，建议他把所有书都清理一遍，再写个严正声明。以前重新走入修炼，他没有写声明。我们走后，他开始清理书，拿了一些书到我们店上，要我父亲帮他仔细查看清楚。当时我不在店里，父亲回来忘了跟我说，所以没有及时清理掉。第二天早上3点多，忽然女儿起来练动功，练法轮桩法快结束时，电话响了。女儿接了电话，听说该同修宵夜很厉害，3点多钟开始，她自己发了40多分钟的正念没有好转，现在难以支持，要我们帮她发正念。我一听觉得不对劲儿，昨天已经好了，她还高兴地把我们送出门，为什么今天我们3点多起来练功，她也3点多开始宵夜呢？我马上悟到，这不只是同修宵夜的问题，是邪恶想利用同修宵夜来干扰其他同修。我女儿在外地工作才回来，不知道这里的情况，她望着我说，怎么办？我坚定地说，这是邪恶利用同修在干扰，不承认。心里想，她算什么东西，不够小指头捻的，用10分钟清除她。我们发了10分钟正念，就开始练静功。发完6点正念后，跟同修打电话，问他现在怎么样。他说，我5点钟就好了，现在刚把衣服洗完。到了上午10点多钟，他来到我家告诉我说，昨天拿了很多书放在你们店里，可能就是没清理。我马上和他到店里去清理书，清了一些有恶党内容的书，当时就销毁了。从此该同修好了，一切正常。我们修炼人清理家里的环境确实很重要。师父在转法轮里就讲过，在另外空间什么都给你清理，你家里的环境也要清理的。环境不清理，各种东西干扰你，你怎么练功？看了有同修交流怎样帮助被迫害的大法弟子的文章，很有同感。同修在磨难中，我们一定要帮，但是要在法上。同时，遭受磨难的同修本人要多学法，向内找自己的不足，从思想上全盘否定邪恶的迫害，强大自己的正念，一切都从法中来。
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换回同修》。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如何才不愧对这个称号呢？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助师正法义不容辞。走出死关这篇经文发表后，同修们想方设法把师父的慈悲呼唤与期盼送到昔日同修，也就是那些被迫害的、邪物的、有各种情况走不出来的同修的手中，与他们一起交流切磋。我也这样做着。同修甲在迫害前是辅导员，大法神奇的功效使他发生的神奇变化众所周知。在邪恶疯狂打压时，由于怕心，他说出了所知道的其他同修的电话、住址、工作单位，随后派出所进行骚扰。同修们不但失去了祥和的练功场地，同时失去了相互联系，产生了不理解、不信任的心。几年中，又用人的观念互相猜疑埋怨，甚至有时走在对面都互不搭理，家人也不让同修来往，有时竟把同修拒之门外。我们与同修甲一起学法，告诉他师父不愿丢下一个亲人，你先前为弘法做了应该做的。他泣不成声，发自内心地说，师父给了我那么多，我竟做了对不起大家的事，师父还不嫌弃我，我要加紧学法练功。过了几天，我们一起去看望曾经被他伤害过的同修，当面给他们道歉，放下包袱，共同精进。
同修乙因为学法不深，怕心与执着多，还对师父产生了埋怨之心，但内心也放不下大法，也一直学法练功。我们一次又一次与这位同修一起学法，共同跟上正法的进程。我这里很想和昔日的同修们说几句，当我们晚上睡下时，手捂心窝想一想，打压前我们能堂堂正正去学法练功，得到的不是用语言能够表达的，师父并没有要我们什么呀，难道说就因为形势变了，自己也变了吗？那不就是承认了旧势力的安排吗？西游记取经路上经历千辛万苦，唐僧一行也没有忘记自己的取经使命，如心志不坚，很难成正果。今天我们幸遇大法红传，师父把上天的梯子送到我们的家门口，并没有要任何的回报，难道我们能坐在摇篮里去当神仙吗？我们既然选择了正信，就不管多难都要坚定的前行，莫错过这稍纵即逝的机会。常人都知道一日为师终生为父，一时的糊涂算不了什么，只要能爬起来继续前行，就还是大法弟子。我们不仅有责任唤回同修，还要唤醒被中共谎言蒙骗的众生，只要我们正念强，就会如师父所言，不信良知换不回。
就葫芦岛教养院疯狂迫害大法弟子一事与葫芦岛同修切磋。据明慧网2006年9月26日消息，葫芦岛市教养院24小时轮番疯狂酷刑迫害大法弟子。连日以来，辽宁葫芦岛市教养院恶警24小时轮番迫害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以电刑、毒打等用各种手段逼迫他们放弃信仰，其迫害程度对照以前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里边的大法弟子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主管迫害的院长为庞国栋，直接带头参与迫害的恶警为季成国，还有六大队新上任的大队长杨延国。在迫害过程中，所有恶警都被要求停止使用电话和外界切断联系，因为恶警的电话已多次被明慧网曝光。看到消息的同修都感到了事态的严重。其实早在一个多月以前就有消息，2006年8月29日传出消息，辽宁省葫芦岛市教养院的副院长庞国栋和六大队队长季生国正在对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进行迫害，特别是对前几天从朝阳市转过去的大法弟子迫害得很严重。文章同时呼吁葫芦岛同修和朝阳同修应该整体配合起来，彻底捣毁葫芦岛教养院迫害大法弟子的一切邪恶因素。有条件的同修可以近距离和高密度发正念，也望葫芦岛同修及时搜集葫芦岛教养院恶人的电话号码和所有信息，在当地和网上大面积曝光，揭露邪恶，救度众生。但葫芦岛同修并没有给予充分重视，最起码我身边的同修都很麻木。我想就是我们的这种麻木给了邪恶行凶的空间。如果从当初朝阳同修被转到葫芦岛教养院开始，我们就反省葫芦岛地区存在的问题，同时大面积揭露曝光邪恶，事情一定不会是这样的。师父讲过，少息自省添正念，明息不足再精进，红银二理智觉醒。为了走好以后的路，先反省一下我们存在的问题，再次想到几点与同修切磋。一、葫芦岛市内的薄弱，邪恶能把朝阳十名同修送到葫芦岛来迫害，足见葫芦岛地区存在的邪恶场。如明慧网2006年8月6日文章，从本地区做起，彻底解体迫害，从每个人做起，让葫芦岛地区成为更紧密的整体中所言。葫芦岛市是我们整个地区目前的薄弱环节，因此邪恶会在那里行凶。二、对于同修被迫害的麻木表现是私心所致。师父早就告诉我们，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他的事， 在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上的讲法。达不到师父所言的境界，正是私心的表现。邪恶是把我们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所谓的考验的，我们当然不能承认邪恶的这种考验。而当我们在邪恶迫害面前麻木自保的时候，就等于给了邪恶最大的迫害借口。某地同修谈到这样一种情况，当地反迫害揭露邪恶一直做得很好，不管是谁听到哪个同修被迫害或被干扰，大家都会马上想到，哪怕有执着也不允许邪恶干扰迫害同修。如果哪个同修被骚扰迫害了，同修们会尽自己的能力去帮助。但前一阵出现了一点点这样的苗头，邪恶不敢动那些比较坚定的同修，而去对薄弱的同修下手。一次，邪恶对一个从来没有暴露过的农村同修进行骚扰之后，几个听到此事的同修都不约而同地有这样的想法，我们得让他们明白，迫害谁都不行，大法弟子都是一个整体，同修不能做的我们去做。当天晚上就有同修给国宝队长家门口贴上了正告他的不干胶。所以邪恶那边现在不敢轻举妄动，他们有一个小动作就会招来同修们铺天盖地的揭露和劝善。而在03年之前就没达到这样，一听说谁被迫害了，周围的同修马上想到的是如何自保，如何才能不牵扯到自己，或者自己应该躲到哪里去避风头，所以那时的环境就不好，邪恶就猖獗。其实这种现象想一下就能明白，当我们形成紧密的整体时，邪恶不敢动任何一个，因为动哪一个都会招来所有大法弟子的揭露铲除，他等于自取灭亡。而当我们都陷在自己私的框框中时，就等于把自己和自己的同修和整体隔离开了，就没有整体了，邪恶就会一个一个的施以迫害，进而造成更紧张的氛围，让我们更加封闭，更加自保，更加没有整体，更加让他们容易迫害。而且这种麻木自保和私心和旧势力恰恰有相通之处，我们都知道新宇宙是唯他和无私的，作为大法弟子，我们也都是从旧宇宙中脱胎出来的，只有同化新宇宙的法理才能进入未来，修出无私就要从一点一滴开始。三，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力度不够。邪恶这次让所有警察都不许带手机，害怕海外电话，是不是因为我们在营救同修和震慑邪恶讲真相方面太依赖海外了？葫芦岛教养院迫害的内幕是不是向当地民众揭露不够？如果我们能点名把参与迫害的人揭露出来，把相关资料在全市范围曝光，让他的家人朋友都看到，是不是效果更好？因此目前的情况建议各县区同修尽快摆脱麻木状态，从法上提高上来，对葫芦岛负起责任来，把结束葫芦岛教养院对大法弟子的迫害视为己任，用自己最好的办法予以补充，葫芦岛市内同修尽快打破被邪恶间隔的状态，更大限度地形成整体，比如小范围的集体学法和交流等，壮大我们的正念场，这本身就是在铲除邪恶。除了每个同修发正念写信之外，我们还可以用传单、不干胶等方式向当地民众大面积揭露邪恶，有条件的同修搜集教养院恶人的信息，有针对性的向恶人周围的环境揭露邪恶。另外建议联系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家属，让家属都去要人，这样对邪恶也是压力。以上为个人的体悟和建议，仅供参考，不当和主观之处恳请同修指正补充。
下面请听美国德州大法弟子的文章，走出对善的理解误区。99年720前，法轮大法的传出唤醒了众多世人的良知，修炼者急剧增加，全国到处可见修炼者的身影。修炼者至善至忍的高尚行为，使世人重新看到了道德的复苏再现，一直盛赞 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99年720，邪恶江某某出于妒忌之心，用他手中的权力对善良的修炼者大肆虐杀，其中一个秘而不宣的荒唐镇压理由就是，这是一群善良的民众，他们不会制造社会动乱，不会发生对抗和暴力冲突，怎么处理都不会产生负面效果。大法弟子在血雨腥风中度过了7年，不管邪恶之徒采用何种歹毒卑鄙的破坏手段，都没有激起一起大法弟子暴力还击的事件。虽然在大法弟子讲真相的过程中，一些世人和迫害者明白了法轮功无辜受迫害的真相，站到了正义的一边，但还是有一些恶人在肆无忌惮的迫害，这固然有大法弟子的执着之漏所致，我认为更重要的原因就是邪恶在钻我们对善的理解的空子，这是邪恶至今还敢迫害的主要原因，也是我们忽视和默许的一个原因。师尊讲法中告诉我们，用正念除黑手和发正念铲除邪恶，即让作恶世人现世现报。我们应该清楚，真善忍是法的体现，而不是对邪恶的消极承受和纵容。惩治邪恶的目的仍然是为了制止邪恶和救度世人。在严重迫害的情况下，师尊也告诉过我们可以运用功能行神迹，那么我们就应该展现法的神奇和威严，惩治邪恶，震慑邪恶。当邪恶迫害我们时，就应该行使功能，让其现世现报。明慧文章中多次刊登了大法弟子狱中运用功能制止邪恶，以及在外出讲真相时环境和身体出现的神奇等，在此不再熬述。当邪恶绑架或非法审判我们的同修时，我们所做的不能仅仅是帮其发正念或请求恶人如何如何，而应该施展我们的神通，让直接参与迫害者立刻遭报，以警示人。遭受迫害的同修也应该运用神通，让恶人当场遭报，抑制邪恶。我们所有同修都要彻底否定一切迫害，走出善的误区，一味的承受换来的只能是邪恶的肆无忌惮的迫害和世人的恐惧和麻木。我们一走入修炼的大门，师尊就给予了我们很多的神通，但是我们应该明白，运用神通的目的是为了救度众生。就像720前，我们的修炼不是为社会精神文明做什么，那是我们学法修心后所带来的一种效应。那么我们今天使用神通的目的，也不是为了展示我们的神通广大，而是为了消除一切阻碍众生得度的障碍，为的是剔除世人头脑中的无神论思想，和知道确实有神存在。那么我们就展现神迹，通过我们让世人知道神是切实存在的，以及迫害善良的下场，让只知道邪恶的凶残和欺压善良，不知道三尺头上有神灵存在的无神论的人，看到迫害善良的即时报应，让世人知道善恶必报，知道行恶对自己的危害，从而能放弃行恶，改过自新。同时我们也应该从我们的思想中剔除无神论的毒害。迫害中我们是否想到伟大的师尊时时就在我们的身旁，时时在呵护着我们，当迫害和干扰出现时，我们是用人的观念理解此事，还是运用功能和运用神念？是用人的行为和思想对抗邪恶，还是运用神通即请求师尊加持解体邪恶？人神一念，后果迥然。师父说，你真正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我们法轮会保护你，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转法轮。让我们牢记师尊的教诲，珍惜我们的修炼环境，珍惜我们住师正法的载体肉身，珍惜我们周围的众生，让他们走出无神论的桎梏。大法修炼是真正的人成神的修炼，大法的慈悲和威严同在。
位同修，现在是空中明慧周刊的弟子切磋整体提高栏目，请听交流文章。我终于会修炼了。我修炼有7-8年了，现在回过头来看看，觉得一直以来自己根本就不会修炼，直到今天，特别是最近，才感觉摸到了修炼的边儿。我大约是1998年底得法的，当时有人给我一本转法轮，不知不觉就被吸引住了，一气看完后，心灵有一种被净化和发自内心的愉悦感觉。后来转法轮就不太想看了，只想看师父的新讲法，从中寻求新奇，寻求知识，认为师父后来讲的法才是高的，转法轮也就认真看了几遍。再往后就是在思想严重溜号的情况下看的，一遍下来根本不知道说的是啥，而且看的遍数还非常少。修炼这么多年了，我不知道看没看到100遍，其中能真正静下心来学进去的那更是少之又少。由于法学的少，对于师父的讲法总是用人的观念片面的去理解，不理智走极端，一听师父说要精进，时间不会长，就认为常人的事情什么都不重要了，什么也不想干了。看到师父说要想修炼就得放下人的情，就认为家人都是我修炼的障碍，一想精进就和他们对立起来，要修炼就不能要家人，要家人就修炼不了。一听到师父讲练功是辅助手段，就想既然是辅助手段，那练不练都行。一听到师父说讲真相很重要，那整天就想着印资料发资料，法也不想学，功也不想练，认为讲真相就都代替了。由于学法少，心性不到位，人的情根本就没放下，其结果可想而知。对于发正念，那完全是用人的心在做，发狠动气，坐在那里脑子在极力的想，浑身在用力，一次正念发下来累得不行，这样一来就很触发正念，因此正念发的也很少，等等等等，不一而足，最后让邪恶钻了空子，走了很大的弯路，自己和家人都受到非常大的伤害，损失很大。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情绪很低落，觉得修炼简直太难了。后来通过与同修交流，自己冷静下来，开始自我反思，终于找到自己误在哪里了。以前看似听师父的话，其实是断章取义，根本就没有真正的理解法，没有真正的按照师父说的去做。师父让学法学法学法，看书看书看书，师父说把一切都压在那部法里了，你只要把住转法轮去修，你就能修成。因此我必须稳住心，真正的去学法，去看转法轮。一开始还是走神，一走神我就念出声，听到自己的声音，思想就回来了。这样过一会儿又走神，我再默念，思想又集中了。就这样反复交替着学，到后来思想就集中了，心也静下来了，也真正学进去了。我看到师父一直在教我修好自己，去掉为私为我的心，做一个完全为了别人的人。我看到师父一直在教我最大限度地符合常人状态修炼，你有你的家庭、亲人、工作、社会关系，在正常的常人的环境中扎扎实实地修炼自己。我看到师父一直在教我要时刻保持一颗慈悲的心、祥和的心态，善心对待每一个人。我看到师父一直在教我遇上什么事都是好事，找找有什么执着心，去掉它，从而提高上来。看到师父一直在教我，我们法轮大法是性命双修的功法，那就又要修又要练。后来我又开始背转法轮，同时也在认真地看师父近期的一些讲法，不但看到师父告诉我很多的法理，而且心态开始变稳，感觉祥和慈悲快乐，很容易的就能发现自己的执着和人的观念，并能瞬间抓住它挖出来去掉。特别是经过前一阵子改字，时常的感觉很沉静很 很稳，甚至一举手一投足都觉得那么稳。以前坐不住好着急，现在坐在那儿几个小时都没问题。有时那个心呐，觉得没有一点浮动，很平静，落进去什么东西都不会留下痕迹，真正体会到了修炼的美妙，做一个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荣幸，以及师父的宏大慈悲和宽容，感觉师父就在我身边，慈悲地看护着我，保护着我，谢谢师父。虽然如此，我还是有很多执着心和人的观念没有去掉，不好的心还时不时地往外冒，而且有时状态还很不好。但好在我终于会修炼了，那就是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听师父的话，多学法，多学法，多学法，真正的按照师父的每一句话去做，不偏不倚地走师父安排的路。写得不好，可能有的地方表达的也不够准确，希望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在讲清真相中不断纯净自己。刚开始讲真相的时候，我是抱着为自己收集众生、为自己圆满、为自己建立威德的心去做的，后来意识到这颗心完全是未思的，抱着这种心态去讲真相，就会产生求结果的心、欢喜心、沮丧心、想说服别人的心、怕心、生气心、急躁心等，觉得自己跟人讲真相是在做一件求人的事，求人家退党，求人家相信法轮大法好。后来意识到这种心态不对，逐渐的意志去除自己的私心、怕心，并且从法中悟道，大法不是常人那种大帮哄的东西，师父把法传给人是对人的慈悲，不是人说他好就好，人说他不好就不好。大法弟子救度众生是慈悲，而不是有求于人。明白了这层法理，我有很长一段时间不想去讲真相，觉得反正无求于人，还是先修好了自己再说吧。又过了一段时间，见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讲法中讲，99年720以后和99年720以前这两个阶段完全是不同的，所以你三件事都做好是修炼，三件事只做一件事就不是修炼。我心想还得出去讲真相，不然自己就提高不了。抱着这样的心态去讲真相，每天做了一点讲真相的事就很自得，觉得我今天做了，我能提高一点了吧。至于做的效果如何，众生的反应如何，就不上心了。这样做了一段时间，我确实提高了，因为我反过来发现了自己这颗心的不纯净。去除这颗不纯的心以后，我又产生了一种不正的心态，讲真相是我的责任，那么该做就做吧，但做的时候我自己可别损失了什么。就这样带着一颗保护自己的心去讲真相，一会儿担心手机被监听，一会儿怕升高了周围人会听见，一会儿想中午回家晚了爱人会不会发脾气，讲的人家不爱听了，就想反正我告诉你真相了，选择什么是你的事，将来你别怨我。其实这是带着常人的心态做事，看似救众生，实际上非常的不纯净，甚至有时在起反面作用。又修了一段时间，逐渐清除了很多私心杂念，这时意识中只剩下我要讲真相几个字，因为这是师父讲的，是法的要求，自以为很纯净了。有一次跟人家讲，人家直截了当地告诉我，我一看就知道你是个好人，可你讲的我不相信。这是什么？证实了自己而没有证实法。我是站在证实自己的角度讲真相的，而不是出于慈悲真心的想救众生于危难。明白这层法理以后，我又专门去找自己的亲朋好友讲真相，觉得他们跟我缘分大，我要不救他们就对不起他们。再说了，这些人即便不听，他也不会去告发我。带着常人的圆滑，我又陷入人的那种亲戚朋友的观念中， 陷入常人的情中，没有做到对谁都一样，处处考虑他人，没有设身处地地为众生着想，对众生一样看待。一直到动手写这篇文章时，我的心态仍然不是很纯净。一天早晨送女儿去上幼儿园途中，小女儿突然告诉我：“妈妈，你也是医生。”我豁然醒悟，面对众多共产邪灵附体的人，我应该是一个尽职尽责的医生，一个白衣天使，应该有救人的紧迫感，有对症下药的智慧，有救死扶伤的责任心，只为众生的美好幸福负责，此外别无他求。写出以上这些是为了证明师父的慈悲和法的伟大，是师父的宽容和耐心把我从常人一步步引向超常，是法的巨大威力熔炼了我，使我逐渐走上正道。一切都是师父在做，一切都是大法的威德。今后我一定会做好三件事，继续在法中纯净自己。层次所限，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就挂条幅讲真相和我是同修切磋。近期来我有一个感觉，就是我们地区有些同修在做三件事中，把挂条幅当作讲真相的固定模式了，甚至成了衡量一个区域或一个人修得好与差的唯一标准了。对此谈点个人认识，与同修切磋不对之处请慈悲指正。首先肯定的是，挂条幅讲真相确实是一种好方法，起的作用很大。长期大量反复用此方法讲真相的同修，也确实从中修掉了怕。同修证实大法的热心和巨大的付出，真是令人敬佩。但是我们也从中看出了，在这件事情上许多执着心也反映出来了，需要注意。比如每次做完此事回来后，那股兴奋劲儿，觉得干得痛快，我们做的事无比神圣伟大，口说在另外空间轰轰烈烈，自认为我没有怕心，我修得好等等。有时提到某区域或某个人挂了多少条幅，发了多少资料，修得真好等，这些我觉得应该注意。当然不可否定同修的确有修得好的那一面，但如果简单的把轰轰烈烈的形式与修得好坏等同起来，就未免走了极端，就不在法上了。有的同修并没有挂过条幅，却用自己的理解，根据不同人群不同对象，或集体或个人，用不下十种方法，一直不停地默默地做着三件事，做的人数很多，范围很广。偶尔提到此同修时，有人却说他不行，怕心太重。潜意识中，挂条幅和发资料的多少已成为衡量修的好与差的唯一标准了。当然我们不是常人，不在乎谁说好与不好，不是凭常人中的模范，但是从中已经显露出我们有该修的东西了。最近我们地区从省里派专案组进驻我市，大面积残酷迫害之事的起因也突出了这一点，我们需要在对法理的认识上继续提高。但是我们也不能从这一极端走入另一极端上去，一定从法上认识。在这个空间，轰轰烈烈和默默无闻都需要，只有扎扎实实地达到广传真相、救度众生、证实大法的目的，才是证实法所需要的，哪一种形式都不能过分突出或草率偏颇。不法人员派所谓专案组来，这虽然算不了什么，邪恶达不到他们想达到的目的，迫害必然失败，但此事也可用在使我们从法上继续整体提高。从表面上看，是因为我市文化节期间省里某些人员来我市，途中发现有上百个大法真相条幅所致， 这是在人这儿的表现形式。从法上认识，我认为还是本地区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着。如在文化节期间，如何做好讲真相、救世人的方式方法上，协调人和部分同修之间存在很大分歧。一部分同修认为，这期间人多集中，是震慑邪恶、救度众生的好机会，形式上应该轰轰烈烈。另一部分同修认为，常人总说我们一有什么庆祝或节日，法轮功就闹事，对着干。况且这期间他们从省里调来多名警察和多辆警车与当地配合，布置24小时不间断值班巡逻，我们应更理智智慧地去做。此事最终决定由各区各片根据自己的认识去做，于是少部分地区的同修就采用了大量集中挂条幅的方法。我认为我们再讨论这件事，就不应该继续停留在表面上应该采取哪种方式讲真相为主，或者思想停留在强调自己的认识正确，而是都应该静下心来，好好听听别人的意见，看别人的想法到底有哪些好的地方，哪些地方能照出自己修炼中的不足，大家齐心合力，今后才能做得更好。因为当大法弟子不执着自己的认识和方法，而是用纯正的心态圆融整体时，连另外空间的正神都会来帮忙助威的，这个空间体现出的效果自然也是事半功倍的。回过头来看，我们开始产生严重分歧，然后回避了问题，只有在法上认识提高后，再根据各片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方式做才是上策。既然当时没做到出问题了，是否哪种具体的做法就错了呢？不是，不在方法，在心态。同一个方法，心在法上，心在修炼，心在众生，而不是心在证实自己，执着自我，那么效果就会好。反之还是这个办法，效果却会不好。师父讲过，世上的一切都是为法而生，为法而成就，也讲了救度众生、救世利也不敢迫害的法理，那么只要基点是正实法救度众生就没有错。至于采取什么方法，包括时间地点都没有错，关键是在这件事情上看我们的心怎么动。首先是挂条幅的同修，不能抱有争斗心、恨他们的心和对着干的心去做，完全是救人的纯善之心。持不同意见的同修，也许你说的方法比这更好，但同修没按你的意见做，这时就不应该再执着自己的想法了，而应该对所有同修的各种不同的做法发出正念，加持他们，因为他们都是在做宇宙中最正的事、最伟大的事，救度世人，所以没有什么对错。世上的一切方法，任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所用，当然我们还是选择善用，对此不允许邪恶对同修进行任何迫害，大家互相之间都这么想，发出的都是正念，互相加持，整个形成一片，真正达到无脉无血，你看那会是什么效果？邪恶无空可钻，邪恶立即被解体掉，人也绝不会出现什么专案组了。所以不在方法的本身，是我们有执着心该去了。最后让我们重温师父的教诲，无论在任何环境、任何情况下所遇到的任何麻烦和不高兴的事，甚至于为了大法的工作，不管你们认为再好的事、再神圣的事，我都会利用来去你们的执着心，暴露你们的魔性，去掉它，因为你们的提高才是第一重要的。希望同修在认真学习近期师父的讲法，从深刻教训中尽快清醒提高上来，走好下一步才是关键。我看明慧周刊上有同修谈到把讲真相、救度众生的事做得更细一些，是个好建议，我们地区是否可以借鉴一下，把做3件事的时效放在主要位置会更好些。